好，我们下个学习第五章第五节啊，四章的第五节说，经上说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都是切切的要我们归附他。那么我们说天主是祭邪的天主，这个我们上周开始的学习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第六节要开始天主施恩的原则。前面提到那个天主的欲望，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他说切切的要我们归附他，他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种心态，他说你们要归附我，你们要服从我，你们要遵守我。前面第四节提到新淫的男女，我们知道这个新淫的男女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责备，他主要是做什么呢，他是提醒他们就是追求世俗和放纵自己的情欲，实际上是怎么样，他是违背天主的行为。我们心中的欲望呢，必须是像天主的欲望，它应该是一个说是一个爱天主的一个心，不是一个借着我们自己和自己的这个欲望放纵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叫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所以这个他用一个新颖的例子来说我们与天主不忠诚不忠心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前面第六节开始可能会觉得比较突然，第六节呢他就说，第五节我从第五节开始，经常说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都是切切的要我们归附他，你们想这话是虚空的吗？这个是我们上周讲的关于圣灵居住，包括天主对我们有的这样的欲望和态度。第六节就突然说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那恐怕我们不了解他在说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恩典就很突然了。这是一个极限的天主在这里说归附我，归向我，你们应当拜我，我是造物主，然后突然说赐恩典给人，就感觉可能如果不理解他在说什么，可能这句话就比较突然。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天主施恩的前提，我们就可以再次分享第四到五节嘛。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主在他施恩的前提，他施恩的应许，是他在前面的这样的归附他，归向他，这个忠心求天主为前提的，那这个就很重要。天主施恩与他对我们的忠诚是有关系，他要求我们忠诚的这样态度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并不是很突然，他见面说圣灵由在我们心里在说归从我，归附我，然后后面说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实际上我发现它并不是突然的一种概念，天主的恩典是对于我们的对天主与对我们的要求是有关系的。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可能能帮你明白。雅各经常用这样的逻辑关系，请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读一下二到五节。好，我们一般呢都会，很多人都会背第五节，一章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乃是厚赐于人的，他说不止宅人的，他说并将他所求的上赐给他。那么这个经文是一个应许，你愿意求智慧，我愿意赐你智慧，我愿意赐你所需要的。但是可能经常我们忽略的是前面从二节开始他所提到的问题，你看一下二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若遇见各样的试炼的苦难，他说都当以为可喜乐。后面说什么？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守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应当使你们的忍耐成功，以致你们完整全备，无有缺欠。所以他的意思是，你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你们面临这个试炼的时候，你们应该做什么？你们应该求什么？求智慧，天主是愿意赐给你们的。所以他用的一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好，天主给你们一个忍耐的命令，他给你们一个自己装备全备不缺欠的命令，但是同时他说他愿意厚赐你智慧， 是你能做到天主给你的要求。所以就在我们看到一章二到五节前面提到这个苦难，提到试炼，提到忍耐的问题，然后突然提到智慧。那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它是从天主对于我们忍耐的要求出来的。他说主要我们忍耐，主要我们全备。那如果你需要智慧，求他，他愿意赐你。那么在我们第四章也是同一个关系，它是同一个关系。在前面他说你们新营的男女岂不知你与世俗为友的，就是违逆天主的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的。他说经上说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都是缺缺的，要你们归附他。他在说什么？主要你的欲望离开世界和世界上的这样的这个欲望，然后要你归向他，要你让天主做你的主，不让钱财做你的主，不让这个别人做你的主，不让自己做你的主，你要忠心于天主。这是他给我们在香消文给我们的这个命令。然后后面说什么？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要求是忠心于他，忠心一个要我们这个归附他的天主。那雅各在这里在提醒我们，天主的恩典完全足以满足他对我们归附他和忠心他的要求。这个是这样的关系。我们的主是极限的天主，我们上周讲了极限的意思，我今天不再讲了。他对我们完全忠诚的要求可能听起来非常的可怕。他要我的要我心中的这个王位给他了，不给自己，我把我的这个主权给他，让他做我的主。那这个非常可怕，在每一件事情上他在说对，在每一件事情上。然后我们听的哇，这个很可怕，我做不到，对不对？那么主的意思是我愿意赐你更多的恩典，叫你能做到的。就是可能听起来这个要求非常的大，可能是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完全让天主这个做我们心中的主。但是我们的天主他是怜悯的，他是有恩典的，他是有慈爱的，他是乐意这个给我们就是我们所求的，我们所需用的。接着他所赐的恩是我们能够达到他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是我对你的标准，我要你忠心，我不忠心世俗，我要你追求，我不追求世俗，我要你追求我。然后你说哇，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我这个我知道我有缺陷，我知道我有问题。然后天主在提醒我们，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实际上换一句话说，天主能在我们身上满足他对我们的要求，他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的力量，可以叫我们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满足他给我们的要求。这个并不是主在给我们设立一些他一些条件，然后说你必须达到我的条件，然后呢你达不到你拉倒，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我要你忠心于我，但是我愿意赐恩典于你，我愿意给你你所需要的力量，我愿意给你你所需要的恩典，我愿意给你你所需要的。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做到忠心的信徒，我们在我们觉得自己在没有天主的恩典的情况下可以走好天路的这个路程，那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还不认识这个天主对我们的要求。那关于主使我们诚意的这样的道理，它也是这样子。我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关于我们得救的这个事实，天主也是用这个恩典赐给更多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表达。在五章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律法设立使罪显得多。这个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有了律法，从律法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了，而且这个罪就显得很多了。在天主的要求之下，我们突然觉得哎，罪不仅仅存在，罪特别多。他说罪极显多，注意他说什么？恩典更显多了。 在这里 在我们意识到律法的要求，在我们意识到天主对我们个人的要求，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说罪很多，罪的公家，罪所带来的后果难当。但是天主在说，如果你再看看，你再翻一翻，你再看一看圣经，你发现恩典献的更多。这意思是他的恩典足够解决我们罪和罪所带来的问题。那为什么在我们信主之后，主叫我们忠心于他？这个有什么难的吗？这有什么我们达不到的吗？在主面前，他说我愿意，我主向我们说我愿意赐恩于你们。那关于天主对于人的要求，天主是愿意赐恩的，他愿意赐我们智慧，他愿意加给我们力量，但需要我们愿意忠心于他，追求他。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四五节很清楚，他要我们归服他，他要我们跟从他，要我们做要他做我们的主。这个是很重要，所以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也愿意忠心于天主，并需要一个了解自己的心，并了解自己的心，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也带我们今天到第二点啊。第一点我们提到这个天主施恩的前提，它前提在于他的命令，要求我们归服他。后面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天主施恩的正确回应。在第六节他说他将更大的恩典，这个我也必须说一下，刚才忘了说，他没有说他将恩典赐给人，他说什么？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那么这个更大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是之前受过恩的人，天主在他们心中已经施恩了，他已经获得了天主的恩典。那么这里他说他将更大的恩典，就是与他们之前获得的还大的要赐予他们。在这里我觉得他还是在形容我们得救与得救之后成圣的过程，两个都需要天主的恩典。他在这个成圣成义的过程中也施恩了，他说我愿意再施恩，是让你能够跟从我，让你能够跟从耶稣基督。但是他施恩正确的反应在六节的后半部分，他说所以说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加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大家可以翻到彼得前书，这句话在新约圣经好像用了两次，一个是在这里雅各书四章六节，还有一个彼得前书五章，就在雅各书后面啊，再往后翻几页，五章的第五节，他说你们年轻的也当顺服长老，你们彼此都应当互相顺服。他说要有把这个谦卑当作衣服穿上。为什么？他说因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赐给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引用的这句话是一样的，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引用的是一样的呢？其实这句话是从旧约圣经出来的，这两个作者都用了旧约的这个经文。注意第我们主题经文的雅各书四章六节，他说的所以说，他是在说所以圣经记载这句话，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所以说不是 雅各不是说我在告诉你一个命令，没有，他说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经文啊。我请大家翻到这个箴言三章，箴言三章的三十四节，箴言三章三十四节啊，他说：“无慢人的人，主必嬉笑；谦逊的人，你看他说什么？”主必向他施恩。那么这句话应该是这两个经文的基础。他这个所以说是指的之前你们知道的已经明白的道理，所以说主会记载这样的话，谦逊的人主必向他施恩。那首先我们在这句话要勉励的一个，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看第四节， 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违背天主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天主为敌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拒绝天主的概念啊，一个不愿意跟随主，不愿意，跟主走的，不愿意这个顺从主的人，他是一个拒绝天主和天主方法，他是选择世俗和世俗的这样过日方法。但是他这里说天主是怎么样，他是拒绝骄傲的人，他是拒绝骄傲的人。我们如果学习圣经，我发现骄傲的人与天主的关系，圣经表示的很清楚。主说有一些事情他非常的讨厌，其中就是骄傲的人啊，其实是骄傲的人。我们看一下吧，箴言第六章。这个拒绝骄傲的人的概念，其实我们翻翻旧约圣经是常见的一个概念。箴言第六章，在第六章，我请大家看一下16到19节，他这里说，主说憎恶的有六，并主心更厌恨的共有七，这是主十分讨厌的东西。第17节说，就是眼目怎么样，骄傲。口舌诡诈，手流人无辜人的血，心中这个是筹划恶谋，对不对？用脚诉出行恶道，说谎言，枉作见证，在弟兄中博撒争端。所以他这里说有七件天主十分讨厌的东西。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背下这个经文，这是值得我们背下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主很清楚说，这是主所讨厌的七件事情。如果我们其实学习雅各书，我们发现这个是雅各书，就是雅各针对的群体，他们也是有骄傲的问题。请大家回到雅各书，但是翻到2章的2到4节，在第2节，你看雅各书2章2到4节，第二节开始说：若有戴金戒指，穿华丽衣服，进你们会堂去，又有贫穷人，穿的都是破的衣服，对不对？他说：“你们尊敬穿华丽衣服的人，请坐在高位上，向贫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说：‘你坐在这里。’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这样的问题：你们坐在哪儿？我的脚等之下。他其实说的这个话非常夸张，但是他需要他们明白这个一个。”问题，他们心中是有分辨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这样这个人好，我就喜欢这个人；我觉得这样人不好，我就或者说不如我，我就那个对他不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骄傲的表现。那么他们在他们就是雅各所针对的这个群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圣经也写的比较清楚，他们还这样的对待人，那这个是比较可怕的。那无论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骄傲的心证明这个人在他的在就是在靠着自己的力量，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做事情。所以他们在这里是进会堂的，那这些组织他们进会堂的人是所谓的服侍的人，他是服侍天主的人，这个可能是长老啊，就是牧师啊，或者说是执事啊，在教会服侍的人。无论是谁，他们你可以说哇，这个人还花他的时间去会堂，然后呢帮他们组织这些会议啊，挺好的，对不对？但是主说，主没有夸他们这样的行为，他责备他这样的行为，说你们是以骄傲的态度来做的。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以第一，骄傲显示我们是要不就是靠自己的能力，第二，我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为什么要对于这个戴金戒指、花了衣服的人说：“你坐在高位嘛，这不是对自己好吗？” 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事情。所以在我们教会中或者在社会中看到骄傲的表现，首先我们第一，我们说这个人不是为天主做事情，他只是为自己做事情，但他为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这个就是骄傲的意思。那么他们在教会中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请看一下2:5，二章五节，刚才读到3嘛，你看一下5，我亲爱的弟兄，请听，天主不是拣选世上的穷人、贫穷人，叫他们在心道上丰富，可得天主的国吗？他说这国是天主所应许给敬爱他的人。主说他选择什么样的人？他说他不是选择贫穷人吗？那么这句话是表达什么一个概念？实际上他这个贫穷是表达这个我们学这个马太福音5所提到的这个虚心的人啊，属灵像谦卑的人，自己明白他算不得什么。这些人主说是天主拣选的人，是天主要赐给他们他国度的人。后面有加一句什么？主国是天主应许给谁？敬爱的，敬爱他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哎，他说与世俗为友，就是北尼天主，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发现这个贫穷这个两个词和敬爱这两个词是有关系的。他在说什么？贫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敬爱天主的人。他不是说他没有钱，这并不是贫穷的意思。在这里贫穷的意思是敬爱主的人。所以在我们再回到4，他提到与世俗为友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人是一个不敬爱主的人，觉得他不需要主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他不考虑恩典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说他拒绝骄傲的人，他拒绝骄傲的人。这个我们在2:5也看到，主拣选什么样的？贫穷人。换一句话就是敬爱主的人，忠心于主的人，这个就很重要的了。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谦卑与主施恩的关系。在这个经文中他说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加恩给什么人？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只有那些愿意承认自己的需要并接受这份恩典或者这份礼物， 才能享受天主赐给他们的这样的恩典，对不对？他说他愿意赐恩于人，但他赐恩于什么样的人？不是不愿意他，或者说我们不能说不愿意，我们可以说不敬爱他的人，不愿意忠心于他的人。他说这样的人，他会觉得行这个天路，做主的事情，行主的旨意非常困难，因为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借着其实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走这条路的。然后呢，就觉得这路非常崎岖，怎么走都不顺，我怎么办？对不对？我太难了，算了，放弃吧。但是发现有另外一种人，他是心里贫穷的人，他知道自己有缺钱，他愿意谦卑下来说，主，我自己走不了这条路了，那我怎么办？主说，我愿意赐给更大的恩典给他。好，所以你说，哇，前面他说我们不能与世俗为友，这个话很难，然后又说我们要忠心他，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的目的是要我们归服他，那太难了，我是不能做到。是你说这话是对的，你做不到，但是主愿意赐恩典于你。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我们因为做好事情的一种赏赐，它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了，你看你特别有能力，所以我赐给你，不是这个意思。恩典只是赐给没有能力的人。在这里他在说，等你认识到你自己心常常远离主，你也知道你的心很难忠心于主，但是你愿意忠心，你愿意谦卑说，主，我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是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力量，我需要你的帮助。主说什么？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 但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必须是谦卑的人，因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加恩于谦卑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前提是什么？它是天主对我们的要求，忠心于我，忠心于我，忠心于我，忠心于我，与夫妻关系一样，你别行奸淫了，你忠心于我，你别行属灵奸淫，那说忠心于我，但同时在说我愿意赐恩典于你，使你能够做到我对你的要求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天主，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他愿意加给我们力量。但是有区别在于，天主慈恩与谦卑的人，不慈恩与骄傲的人。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在诗篇34篇18节，圣经这样说：心里伤悲的，主与他相近；心里痛悔的，主必拯救。那么这样的经文确实是很多的。主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自己有了需要，天主愿意加倍的帮助我们，他愿意亲近我们，他愿意施恩于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然后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出现在雅各书这个他的这个听众里边，他们都是服侍主的人，他们估计都是教会的一些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们是信主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是要恩赐的，他们是要为主做大事情的，就感觉他们是服侍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里主在说，你别忘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从旧约从圣经的就是开始都有了。主之赐恩于谦卑的人，他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服侍主而求这些东西，但是你还是为了放纵你的情欲。那为什么说放纵你的情欲呢？你看第三节，他说你们祈求也不能得，因为你们不按着理祈求，是要做什么？借着所求的放纵你们的情欲。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我说骄傲是会使人不仅仅靠着自己力量做事情，但他会使人怎么样？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做事情。那他们求恩赐，他们求祝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求的原因是什么？为了自己，为了活得自己想活得的，对不对？那他在第6节说，别忘了主愿意使人帮助你忠心于他，帮助你跟随他，但是你要谦卑下来，你要谦卑下来，意识到你需要他的帮助，你需要他的帮助，你不需要很大的能力。他们可能求的很大的恩赐或者很大的能力，哇，给我能力，让我在大家面前显得很厉害啊！我给我很多智慧，给我很多聪明，让大家说哇，这个人，你看这牧师讲到，他特别厉害，口才很棒，一说大家没法说服他，他很有道理。但这些在主面前是虚的，他让我们谦卑下来说，我们都没能力，我们都尽力在服侍主，同时在求主主施恩于我。我的心是要追求你，要服侍你，要做你的事情，但是我需要你。这样的心才是主要的心，这心才是一个不骄傲的心。